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我是多多，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今晚呢，是多多和你分享剧说故事的时间，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我想和好朋友分享的是2024年上映的英美悬疑惊悚片《秘密会议》。这部电影呢，是改编自罗伯特·哈里斯2016年的小说《秘密会议》，由爱德华·伯格执导，比特·史卓汉编写剧本。电影的故事是讲述多马·劳伦斯组织了一次教宗选举，来选举下一任的教宗，并且开始调查每一位候选人的秘密以及丑闻。在今晚，就让多多和你分享这一部电影的故事《秘密会议》。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要为你分享的是剧说故事。多多要和你分享2024年的英美悬疑惊悚片《秘密会议》。有影评者认为，这部电影就如同是手术刀一般的，精准地剖开了教宗选举的重重帷幕。电影情节呢，是聚焦在教宗辞世之后，枢机主教团在梵蒂冈闭门选举新任教宗的权力博弈。多多上网查看这部电影上映后的口碑，国际媒体所给予这部影片中教廷政治的深刻刻画有着很好的赞誉，尤其是对于信仰与权力的辩证张力之间，很巧妙地置入性别平权以及 LGBTQ 的议题。所谓的 LGBTQ 就是表示非异性恋的社群统称。对基督徒观众来说，这部以梵蒂冈秘辛为题材的影片可以说是既精致的叙事艺术品，也可以看为是穿透性的神学棱镜。当观众随着镜头潜入西斯汀小圣堂的幽闭空间，红衣主教们的权势较量以及人性的挣扎，似乎已经折射出教会千年来没有停止的永恒叩问，那就是自称圣而公的信仰群体如何在罪行漫生的城市当中持守圣洁的本质呢？当握有权柄的时候，又如何避免沦为辖制人的家主呢？在电影中，虚构的教宗选举很意外地成为检视教会论的当代预言，就是从特伦托会议到泛恶革新，从赎价券争议到神职性侵的风暴，断地在验证奥古斯丁的警示，那就是教会终究必须在属天的呼召与属世的诱惑的张力之间寻索平衡。秘密会议这部影片在开场不久，西斯汀小圣堂的铜门轰然一声的声索，于是一场冻结时空的中世纪仪式，也就是在上锁的秘密会议，就在观众的眼前展开了。而当代的选举教宗的铁律仍然浸染的传统，通信设备遭到没收，寝室的窗户被木板定封起来，这些用钥匙来禁锢的规训，既象征他们必须要摒弃俗世的杂音，也像是强迫圣职者将耳朵贴紧上帝的口，专心聆听圣灵的指引。 观众在观赏影片的时候，就如同从洞眼中窥探秘密会议的进行，也目睹着红衣教主们在焦灼中反复折叠选票，更仿佛随着镜头被关进圣彼得继承者的千年困局。在这场裹着宗教糖衣的权力博弈，其实是暗室里的人性显眼的实验。数十位红衣众臣们以遴选基督代理人之名来聚集，但是在红袍之下的心思却在祭坛的阴影中蠕动着。每个角色都要回答，为了福音与信徒，他们愿意放下多少个人的坚持？他们真心在寻求主的旨意，还是私心作祟呢？我认为编剧在剧本里以精准如同告解式的对话台词，一层一层地剥开了枢机主教团的猩红夹皮。从法西斯幽灵到恋童丑闻，从殖民伤痕到酷儿神学，所有本该封存于告解式的秘密都一一被挖掘，彼此拷问着。而最耐人寻味的莫过于一位枢机他脱口而出说的，别把女人带进话题中。这句台词就如同是一把利刃的划开教会的长袍，露出了千年来将女性驱逐于圣坛之外的性别断层。会议的影片中，随着选举进程的展开，影片很细腻地刻画了多位风格迥异的教宗候选人，有怀抱罗马荣光的意大利保守派，有近前相信却又怯懦的美国自由派，以及来自非洲的温和理性黑人枢机。就在这些不同背景跟势力的消长之下，让投票一再地陷入焦灼。而梵蒂冈城外突然发生的广场恐怖攻击事件，将密室的张力堆到临界点。当炸弹的威力的震波撼动西斯汀小圣堂的刹那，震碎的天窗玻璃投下一道天光，硬生生地将深锁的会议厅凿出与外界相连的细缝。这个时候，始终沉默的阿富汗枢机贝尼特斯在烟尘中起身，他宁静坚定的声音就如同清流渗入权谋的密室。当意大利派高呼圣战时刻已至，美国派痛斥勿使仇恨亵渎圣所，这一位无权无势被视为局外人的枢机，却以悲悯的姿态在混沌中呼唤人性的和解。正当观众以为冲突止于理念之争，选举铜炉竟然吐出石破天惊的白烟，是边陲中的边陲者当选了。而令人更震撼的是，这位被选中的贝尼特斯实际是一出生就同时拥有卵巢跟子宫的双性人。他早前是以男性身份晋升为枢机，当众人坚信着女性不可染指圣职的怒吼传遍教堂，那高墙一般的教规顿时现出了讽刺般的破口。于是画面在导演的安排之下，上帝竟然将不可碰触的禁忌推上圣座，这等同教会亲手钉上性别框架的十字架遭到拆解重组。而这一幕兼具大胆与争议的画面，不少欧洲影评人质疑它政治正确的成分。意大利评论更是犀利地指出，新教宗设定虽然象征多元，却与现实中天主教教会的缓慢改革有所冲突。而对于传统观众而言，这更像是迎合当代政治正确的幻想，而不是严谨的政治神学的隐喻。然而如果从先知叙事的角度来解读，这就好像是对上帝拣选的不可测性的终极拷问。正如同使徒保罗所说的，上帝拣选世上愚拙的，为要使有智慧的羞愧。 尽管秘密会议披着惊悚悬疑的外衣，但其实它的内在核心是对信仰神圣性以及人性张力的显微镜。影片中的红衣主教们即便身份崇高，仍然难逃亚当后裔的尘土本质，就是既有信仰之光，也存在着私欲的阴影，既怀抱着理想的同时，也难以抵抗权力的腐蚀，既高举着牧养意涵的牧杖在掌心，却也同时浸流出权力的汉字。对于基督徒的我来说，看完秘密会议之后，心里的震撼跟思索仍然余波荡漾。电影并非一般单纯的政治惊悚或是宗教悬疑，我反而觉得它更像是一面反照人性跟教会现况的镜子。有一位神学院的教授说，这部电影终究在提醒，教会最剧烈的属灵阵痛往往开始于密室中，是甘愿冒着分裂之险的诚实灼伤。真正的信仰从来不是避难于和谐假象的闭门送赞，而是勇于面对人性的暗角与制度的漏洞，并且在动荡不安之中让恩典之光渗入。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我们在据说故事里和你分享的电影是《秘密会议》。看完这部电影，我想在这部秘密会议当中，一众红衣教主穿着象征为主殉道流血的信仰外袍，他们在学识跟道德以及办事才智上应该是超群出众的人，却在每一件红衣袍下隐藏着各种私欲，甚至极尽所能的争夺权力。这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走遍各城各乡传福音，怜悯人的生命是无法相比拟的。另外，在影片中，哥林多后书12章9节，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句贯穿电影的经文最终随着白烟上腾成为现代教会史的注脚，那就是当我们停止将信仰铸造成攻防盾牌，或许就能在彼此之间的缺口中看见那一道始终永留的恩典。秘密会议这部电影不是一部容易懂的电影，但却是一部好电影。多多希望你能够有机会看看这部电影，也和多多分享你的感想。天使夜未眠，谢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恩典与平安与你同在，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